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建立，所引用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1到16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诵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到16节，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道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得实合适，凡各干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请罗牧师。
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到16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尤其礼拜六下午我们查经班读的就是以弗所书，才不久前我们把以弗所书到第六章都读完了。以弗所书啊，基本上他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 new body, a new being, 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的集合体呢，就是一个新的族类，一个新的集合体了，是什么？就是教会 a new society。有人从这个 spiritual society, 从这个角度啊，一个属灵的团体，一个新的属灵的团体，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蒙恩得救的人被拣选，被呼召出来，就成为教会了。我们在开始思考这个课题之先呢，我先为这个我选的这个题目做一个解释。大家如果看我们聚会程序表上面呢，写着建立，然后呢是点点点啊，可能你读了这段经文，你已经注意到了这后面的点点点应该补进什么了啊。那如果你还没有发现，可能你心里面你的心的那个心思就被带走了，就想说，哎，这后面的点点点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奥秘在里面了？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这边所要谈的那个点点点建立什么，我们先把这个谜底啊先揭晓啊，让我们知道建立到底谈到什么。这一段短短的经文，你会注意到他谈到了两个建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基督的身体的建立，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在这个第十二节那边讲的啊，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谈到一个建立。还有一个建立呢，最后一节第16节了，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我选的题目是建立点点点啊。你知道在数学里面啊，有的时候 etc 啊，英文的这个作文呢就是 etc 呢，就是 etc dot 啊。那么在数学里面用什么方法呢？数学里面就是用点点点 redot。啊，我们称之为 three dot convention。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呢，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很多点啊，强调说我后面还有。但是在数学里面，数学家很节省，他就只用三点的这种约定原则的习惯。所以建立什么？建立这两方面。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重点：建立基督的身体，主要我们在爱中建立我们自己。那这一段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当然这段你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选定它的主题，这是我选定的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基督的身体自己都需要被建立起来。有时候你谈建立基督的身体，一听了你吓一跳，我哪里有资格 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到底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好，那我们的的确确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资格，有那种条件，没有的。谁有资格能够说我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你说退而求其次，那么我建立自己吧，结果你会发现你连建立自己都要依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能力，不是你自己发愿，你不是你自己立志要建立自己，你就能够把自己给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它告诉我们，你建立自己啊，不是离开教会，与教会无关的那种情况之下，你能够把自己建立起来。第十六节里面提到的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是因为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因为你是与众肢体一同联络，因为你是在这个被主自己要建立起来的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是在这其中里面的一份，里面的一个功，一个要求，里面的一个主要在爱中来建立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这个艰巨的一个工作，没有人有资格，也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事情。好，那这一段呢、啊、这一段经文其实并不长，六节经文，十一到十六就是六节经文，短短的一段，里面没有提到教会这个词汇啊，你读完之后你会注意到没有提到教会这个词汇，但是你只要稍微了解圣经里面的教导，你就知道了里面所谈到的就是教会，这里面所谈到的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代表什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从一方面来看，从我们来看，是主所呼召出来的人，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出来成为一个集合体，这是教会。但是从主这边来看，这是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从天父上帝来看，是我们都成为那个活石 living stone， 被建造成一个灵宫，是圣灵，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是上帝的圣殿。所以教会啊，严格来讲有好多好多方面，圣经不同的角度啊，来描绘，来解释，来介绍，让我们能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教会也是永生上帝的家啊，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神的圣殿，神的殿啊，是我们敬拜的地方，是我们祷告的地方，也是基督的学校，我们一同学习的地方，更是我们一同有团契，彼此交往，做肢体，像家人弟兄姐妹一样生活的地方啊。所以从很多方面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教会。那这里面他用的一个方式就是讲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包含了一个很奥秘，很奥妙的事情啊，很奥妙的事情。谈到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合一，就是要合一。他说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认识上帝的儿子的这个知识上面同归于一啊，要我们与这个基督，要我们与元首要联合起来，要肢体都能够联络得合适。所以这里面用的这些词汇，用的这些字眼，都是代表什么？代表要联合在一起，成为一，成为一体。那要成为一，为什么要成为一？你一读到这个词汇，你就注意到一定是有许许多多的个体整个集合在一起联络起来，我们才会谈到合一。如果单单只有一个的话，你谈合一没有意思了，这个句法上面就出了问题了。好像婚姻 圣经上面教导是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换句话讲，至少至少要有超过一的个体合在一起，那才谈到合一。教会呢，的的确确是这样子。教会里面呢，是众多当中有不同的肢体。他这边提到的，有不同的肢体，有百节，要各按各职，有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功用，有不同的成员，大家联合在一起。所以教会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教会是许许多多的肢体，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但是众多里面要有一个中心的核心点，要能够联合在一起的。那你说我们要跟什么联合在一起呢？怎么样联合才能够真正达到合一呢？那他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必须要与元首联合。元首是谁？元首就是我们的主，教会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与元首联络的合适，我们才能够众肢体联络的合适。这边还提到说，你能够全身都靠他，靠元首联络起来，百节各按各职，各照着个体的功用能够联合起来。那我这边用一个比喻啊，事实上教会用我们能够用的比喻啊很多啊，但是这个比喻呢，我相信大家一讲，大家都能够体会，都能够明白的。教会啊要合一，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交响乐团里面你说有多少成员？交响乐团里面不但成员多，乐器的种类还多，同样的乐器里面还又分不同的部，所以有铜管，有簧管啊，有打击乐器，有弦乐，各式各样的。那各吹各的调，那一定是这个啊，叫做什么？叫做好像这个古人的写诗一样啊，是欧雅嘈者难为听啊。这个好像你到了丛林里面去啊，你听到的是各吹各的调，因为有各种不同的鸟类，不同的这个昆虫，不同的动物啊，各自叫，各自鸣啊，大鸣大放，那没有一个合一的这个调和的音乐。那交响乐要能吹奏出一个美妙的歌曲，美妙的音乐，因为有一位指挥，每一个人都要盯着这个指挥，听这个指挥的节制，看这个指挥他所打的节拍啊，他所给我们的指示。所以这里面呢，有不同的职分，有不一样的恩赐，有不一样的成员，有个体，有不一样的功用，各方面，但是有一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一样，我们都必须要跟他连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一体。虽然人多，虽然乐器多，虽然不同的乐器里面的分布也多，但是能够吹出一个很优美协调的音乐出来啊！这个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教会应当我们在众多当中要能够合而为一。而怎么样合而为一呢？要与主联合在一起，与元首联合在一起。所以圣经里面不单单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提到有关于教会，谈到基督的身体，也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分崩离析，教会会瓦解掉，为什么会分裂，会分门结党，会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争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与元首联络起来。你如果不与元首联络起来，教会就变成分门别类，分门结党，就四分五裂。这边提到我们要能够合一，因为有元首，就像合唱团，就像交响乐团指挥 那个扮演的那个角色，我们大家要联络在一起。所以在众多中怎么样取得和谐呢？这是教会里面圣经的教会的教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奥妙的事情。不单单是这一段，事实上不单单是这一段，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头其实就已经把那个意思讲出来了。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头这边提到什么呢？特别是从第二节那边 第三节那边开始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那边来念。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他这边特别强调叫一，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年龄，我们有不同各自的喜好个性，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 地方。那么这么多人大家都集合在教会里面，那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有同样一个指望，有一主，有一信，有一喜，有一上帝。所以呢，我们靠着圣灵要竭力保守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那个合而为一的灵我们要持守住，表示啊，那个不是理所当然就一定我们只要加入教会我们就一定合而为一，没有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理念，都有自己的企图，都有自己的这个计划。那我们表示说这个合一是你要付出代价，要努力的。一方面我们领受，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指望，有一主，有一信，有只有一个圣灵，只有圣灵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努力来学习。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教会要合一。那我们现在来问，教会怎么样合一，在哪里合一，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在这里，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啊，有两方面特别凸显出来，有两方面特别凸显出来，我就把这两方面把它整理出来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真道 True faith True doctrine True truth 啊，这个词汇，当然这个片语有点怪啊，这个真而又真。主常常喜欢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是Truly, truly, I tell you. 那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华文把它翻译过来的话呢，就是真而又真。我们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是 truly, true truth. 主所讲的是真真实实的真，是 truly, true truth. 那这里面讲到了这个真道上同归于一个是真理，主所启示的圣经，主所启示他的心意，这是建造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根基，真实的信仰 True faith True word True truth True doctrine。 那这是他所强调的头一方面，在真道上面同归于。第二方面呢，是讲到比较着重在我们个人的，是讲到爱，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要在爱里面来建立自己。所以我们从这两方面我们来看，在这一小段的经文里面，这是两个特别突出的着重点。所以他要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真道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么用很简短的词句啊， 浓缩起来的，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的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所信的圣灵只有一个，我们所信的是一族，一位主，统一的一个信仰，同样的洗礼，同一位天父上帝。所以这是我们的在信仰的那个一里面不可以改掉的，不可以把它变成多加一话变成二，不可以的啊！不可以有两种的信仰，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洗礼，不可以有两位不同的灵，不可以。那这里面要一，这是我们真正的信仰里面所提到这个真理啊，真理在真道上面合一，真道上面合一马上引申出来，他告诉我们的那个果效是什么呢？我们果效就不会来破坏，不会来威胁，不会来拆散这个一。你说怎么讲？他这边讲，你在真道上面合一的，你在认识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这个他对他的认识稳固了，你就不会受异教之风的影响了。好像风一样一吹来你就飘来飘去了啊，你就动摇了，你受异教之风的影响飘来飘去动摇了，所产生出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一给拆散掉了，你瓦解掉这个一了，你破坏了这个合一了。为什么？因为你去随从另外一个教导了，你去随从另外一个福音了，你去随从另外一个灵了，不对的。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讲到说众多成为一个身体，还不单单只是大家集合在一起，形式上组织上合在一起，而是在信仰上面合在一起，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在这个认识的真道的知识上面也是一，也是同样的认识。那这样子的话所产生出来的一个马上让我们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不会中了人的诡计，我们不会再随从那些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了，我们很稳固了。另外呢，是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在圣经里面特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第十一节他一提到了说，赐给的职分也很多，给我们的恩赐也很多，至少提了五样。我们刚刚在主日学里面稍微提到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一共五样，五种不同的职分，五方面配合的恩赐在教会里面。那你说主把这么多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恩赐加给教会，来装饰来装备教会，为的是什么？不为了什么，为的是使教会能够合一。所以他里面提到说什么，从这里面一共有三方面，要什么？要成全圣徒，第一个，第二个要各尽其职，要使圣徒能够完全，使我们 make us perfect。 另外呢，要我们都能够挑负起我们能够应当尽的责任，应当参与在里面的服事，各尽其职之后呢，就把基督的身体给建立起来了。一直到一个什么地步？一直到我们在真道上面合一啊。底下呢讲到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 mature， 长大成人代表的是老练，代表的是成熟，代表的是有见识，代表的是能够去分辨。一个小孩子啊，他见不多事不广，分辨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听这个觉得很有道理，看那个觉得很有吸引力啊，就像底下所讲到的，就容易中了诡计，就容易啊落在那个欺骗的法术底下。但是一个长大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一个被完全的人，他见多识广，有智慧了，有见识了，老练了，成熟了，能够分辨。这圣经上面讲， 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呢，他就熟悉仁义的道理，能够分辨好歹，能够分辨是非啊，这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提到的啊，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一章提到的，我们分辨好歹，能够分辨是非，能够知道如何来判断，这是要在真理上面一个下功夫，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所以主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职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成全圣徒，为的是使我们各尽其职，为的是使基督的身体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增长。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拆散这个一了，我们不会变成从这个一里面掉落出来的那一块小砖了啊，那就使这个一就不完全了。这是有关于教会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是讲到爱，我们讲到爱要建立自己，从整体上面来讲真理很重要，但是真理要使整个教会能够完完全全是像一个家一样，一个属灵的家，不能够单单只靠真理，一定要有在主里面的爱。个人的建立呢也很重要，在哪里建立？在爱里面建立起来。如果纯粹用逻辑的思维，用逻辑的对错来教导一个孩子啊，那这个孩子变成很方正，一定变成很这个很怎么讲，很 doubt， 很 dumb， 一定不知道如何跟人相处的啊，变成一个 robot， 只什么事情都只判断是圈差，是对错，就只有这样一个反应了啊，只有一个真假值的问题，不是的，那是变成一个电脑，变成一个机器人。我们要在真理上面受教，我们也必须要在爱里面来建立自己，这是第二方面。这是讲到说我们要合一啊，那个建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用真理来建立，一个用爱来建立我们，建立我们自己。所以这是讲到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事情。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整理，来结束今天这个简短的信息啊。我们讲到自己的建立，讲到教会里面是所有的肢体被带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这里面是有一个莫大莫大的恩典在里面。我们在主日学刚刚的课程里面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主所开始的每一样事工，他所开始的一个新的世代，都是把人带进来，让人与他一同配合，让人成为他的同工，让人成为他的器皿。上帝，全能的上帝，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就来完成？当然可以，他创造诸天万有，但是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然后把他所创造的万有交给人来负责。同样道理，在他的新造里面，他拣选救赎人，把人带进到他自己的身体里，把人带进到教会里面，然后把职分、把恩赐赐下来，让我们成为我们主的同工，在教会里面来分担。所以这里面呢、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真理的信息。在圣经里面提到教会，不是主自己做，不是差派天使做，是要我们这些蒙恩被称义的罪人在里面来受操练，在里面来一同来配搭，在里面一同来学习。所以这里面所提到的呢，是我们被带进来，我们被带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被带进到永生上帝的家里面。所以我们要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要一同参与在里面， 而建立自己呢？我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是附属在家里面，附属在教会里面，没有离开离群所居，或者是跑到深山野林里面自己去独善其身来修炼来建立自己的，没有这样子的。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教导当中啊，是大家在教会里面一起来的。换句话讲，建立自己，自己的建立啊，不是个别的建立，不是好像独善其身，像我们儒家思想所讲的，先从什么修身开始，然后才齐家，然后才治国，然后才平天下啊。在圣经里的教导，每一个人的学习，每一个人的成长，每一个人的建立，是在教会里面的，所以教会就负起这个责任，扮演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就像一个孩子成长，要能够成长一个很完全的成长，都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有父母亲，有兄弟姐妹一起在那个环境里面建立起来的。不离开教会，我们一定是参与在团契里面，一定是在逐日学里面，一定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一起来建立。要不然你谈建立自己都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了，是整个讲，从第十一节开始讲，讲到了后面，讲到了这个第十五节，讲到了第十六节，才把焦点转移到一个个别的个体的功用，讲到自己的建造。因为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依附在这个群体里面，合一的群体里面，我们才能够谈到自己的建立。所以这里面也教导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要教导我们要每一个个体要与元首联络的合适，之后与各肢体才能够联络的合适。在爱里面我们来建造自己，叫身体能够渐渐的增长。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也配合今天早上主日学的课程。主日学的课程我们谈治理教会，那我们再回到比较根基性的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众多中的合一，一个身体，虽然有很多的职分，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成员，有不同的功用，但是是合在一起啊，这是主自己的心意，像交响乐团一样，我刚刚所提到的。而且这里面所谈到的两方面的建造，一个是教会的建造，基督的身体的建立，一个是个体的建立，我们各自的建立，而我们各自的建立一定在教会的建立里面，不能够分隔开来啊。而且有两方面的一个我们必须要提醒要注意的，一个是在真理上面我们合一，一个是在爱里面我们来建造。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正道的时间，这一段经文所给我们的教导里面还有许多的真理，还有许多的提醒，需要主你自己来解明，好叫我们得着里面的亮光，好叫我们能够与主联合，与众弟兄姐妹联络的合适，好使每一位个体在教会里面能够发挥他当有的功能，能够各尽其职，使教会，使基督的身体被建立。我们在其中，我们也仰望主，不但我们在真理上面能够合一，能够被建造，我们也应当来建造自己，在爱里面来建造自己。愿主施恩给我们，眷顾归正福音教会，带领我们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一的心。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